但是另一方面呢，也给我们看见那个新旧交替，就给我们看见那个年轻的一代怎么起来，他们怎么起来的。他们所以能够起来，就是因为圣灵那个约柜仍旧把他们带到有水的地方。我想稍微说一下好不好，把这个几个地方稍微解释一下，弟兄姊妹就会很清楚。我们稍微看一下，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。我们看一看第十五个，第五十五个是临门勃裂。这个临门勃裂是石榴裂缝的意思。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，这个可拉党啊，那个你记得可拉党的那个背叛的事情，大概就在临门勃裂的，因为那个时候你看见神有一个大的，可以说神兴起了一个大的地震。然后呢，我们知道整个地都裂开了，然后活活的把荷拉党一党的人就把他们吞灭，然后的地又合起来。那那个时候的光景，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吗？连石榴也都裂，都崩开，所有东西都崩开了。那么这就证明说，这个第十五代呢，他们所在的那个附近呢，是有很多的农作物，比方说像石榴，就是其中的一个，就是其中的一个植物。所以这些东西呢，能够养活这些人。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在旷野漂流的十四站里面，如果从表面上看去，以色列是一个一个倒下去，但是如果我们从正面来看的话，你看见圣灵没有离开他，所以你看见他们只要肯体贴圣灵，结果就是生命，就是平安。所以弟兄姊妹，让我们记住，这个就是十四站，这就给我们看，圣灵总是把我们带到可安歇的水边，然后呢，你看见说我们就可以在那里就得着了滋润，然后我们就得着生命，得着平安。所以还是那句话，你怎么永远记得，凡体贴肉体的就是死，体贴生圣灵的就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这就是第二个阶段我们所看见的景象，六十万的老的一代一个一个的躺下来，但是年轻的人，你看见因为被带到这些可安歇的地方，有水的地方，有粮食的地方，结果因为他们体贴圣灵的缘故，你看见主把生命给他们，主把平安给他们，结果你看见这个下一代第二代就慢慢的就经过了交替的过程。那这点是非常非常重要。那么下面你看那个利拿，利拿是洁白的意思。这个洁白呢，有人告诉我们说，他们的附近一定有好多的树，这棵树呢远远看看就是白颜色，远远看是白，所以有一种树呢，远远看不是，是给你那个感觉是白颜色的。所以呢，这就告诉我们，在这边站附近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树，那特别是巴兰旷野那一带。然后呢，第十七节，那不过第十七站勒沙，那就露水或者湿润的意思，所以我们知道这个附近有水。然后呢，基西拉地，那么就召集，那么他们所以能够在那里召集，他们所以能开有会议，那就是说我们不知道什么事发生啊。我们晓得这个可拉达后裔的可拉达的事啊，很可能十五代，也很可能十八代。那么这里只告诉我们说他们聚在一起，但是做了什么我们不知道。沙北山，那么这个很明显是个山，那么这里讲的美善光明发光，所以这个山呢不是那种，这个山呢不是那个光秃秃的山，我已经说过我们曾经到过那一带去旅行过，那么放眼望过去，我们知道有的地方根本是光秃秃的，什么也没有，那么你没有办法称它做基西拉，因为你不能说是美善光明发光，不能这样说。那所以这是沙北山，二十站是哈拉大，哈拉大是恐怖之地，恐惧。那么这个我们就不知道，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讲过，大部分都是啊，我们没有说每一个都是，所以这个呢，我们得不出什么资料来。那么二十一节，二十一站呢是马基西路，那么也是聚集地。那么他哈呢是千岁， 附属和代替啊，那么这个啊，然后呢，这个他拉是你可呼吸啊，比方说这个就证明说那个附近呢，一定是环境是非常好的。然后密加呢是甜美之地，那么这个甜美呢是指的水质来说啊，那个水质是甜美的，所以我们在这个附近一定是水很好的。然后哈莫达就是沃土的意思，我们知道泥土是肥沃的，所以我们知道一定跟水啊跟这些东西有关系啊。那么摩西洛呢是脚苗，这个就比较消极，这个我们得不到太多的资料。那么然后呢比尼亚干是聪慧之子，那么赫哈基甲呢是裂隙之丘啊，那么这个我们也看不大出来。不过呢我们要记得哈，从石流裂缝就是第十五代，哈拉大二十和这个和什么和这个二十八代就是裂隙之丘，你会发现呢这三个站呢都叫你想起可拉党的事，所以可拉党的故事呢都可能发生在第十五站，也可以发生在二十八站，也可以发生在二十站，因为二十站给你看是恐怖之地啊，所以这个很清楚知道，因为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这可拉党这个故事呢是发生在哪里，发生在第二个阶段，那这个非常重要。肉体和背叛常常是双胞胎，许多时候我们那些背叛的表现，那就是因为我们长期过了漂流生活，所以呢不知不觉我们就被带到了恐怖之地，不知不觉我们就被到裂隙之丘，不知不觉我们就看见了石流的裂缝。石流应该看见什么？应该看见生命的，因为石流充满了生命的子粒，但这里给你看见石榴的裂缝，所以让我们记得，大体上来说，你可以知道说，圣灵把以色列人所带领的那几个站，可以说都是非常美好的，一定附近有水，而且呢能够得到食物。所以我想这是一个，这一点我们一定要记得。那么这个可以说是第二站的特点，第二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跟最后一个阶段你找不到这些东西。所以这一点非常非常重要，特别是当你们看见一个个倒下去的时候，我们会有个错觉，以为是圣灵完全不做工的，不是。你看见什么时候我们只要体贴圣灵，仍旧是生命和平安。所以这一点我想是非常重要的，我们必须有很深的认识才可以。所以这个是另外一个特点啊，就是说在这个阶段里面，虽然一面你看见许多人我们的人倒下，但另一面什么时候我们体贴圣灵的时候，那么主仍旧把生命和平安给我们，那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里面的心灵就渐渐的长大，那么这个是特别是第二个阶段给我们看。所以这一幅图画我们一定要取得平衡啊，我们一定要取得平衡点，就是一面不错是倒下去，另一面你看见也有新起来，所以这就是新旧交替的光景。那么这个是特别指着第二个阶段说。为什么一个人走十七站需要花三十八年？因为这个人是个软弱的人，这就证明我们软弱。如果健康的话，如果正常的话，三个月就能走十一站，所以呢十七站要走三十八年，这就给我们看见我们是软弱而又软弱的人。所以这是为什么，你记不记得主耶稣在地上有一次他医治了一个三十八年的瘫子，那个三十八年的摊子实在说来就是以色列的，就是以色列国的代表。当他不是没有那个愿望，当他看见水洞的时候，结果他发现别人比他更低下去，立志行善由得我，但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所以这个可以说就是这个阶段的特点，就是 这个阶段不是没有进步，这个就是有进步。但是呢，我们就像那个躺在褥子上面38人的一样，结果你看见是我们的主过去了，然后呢呼叫他，结果他就能拿着褥子来行走。所以这个也是这个时候的特点。还有一点我想也是很重要的，我们在这里特别提一下，因为这个都是指出第二个阶段来说啊。我们特别还有一个特点我想我们需要提一下，因为在这个圣经里面呢，关于38年的漂流只是提一下，可以说很少，没有用太多的笔墨来形容。所以现在呢，我想我们稍微的把圣经里面所给我们一些蛛丝马迹，希望我们能够掌握住，然后我们大概知道这个整个的过程是怎么样子。那如果我们把《生命记》也好好读了，那我们会发现呢，这里面呢有一点点，这个就事实来讲，我先说明一下事实来讲啊。你记不记得当这个以十个探子回来的时候，那么告诉他们说，我们所得着那个地果然是流难与命之地，因为他们拿了证据给他们看。那我想我为了弟兄姊妹稍微说明一下，他们这个探子去探那块地的时候啊，他们其实是一直到了叙利亚，那就是整个迦南地他们都看过。那么在回程的时候经过什么地方呢？经过希伯伦。那么希伯伦呢是个山地，那么就在希伯伦那个地方呢，他们呢就发现葡萄又大又熟，那么所以呢他们就摘了一挂的葡萄，那一挂的葡萄呢需要2个人来扛，你就知道那个葡萄有多大，你知道那个枝子有多大。那个时候因为迦南地是流奶于蜜之地，蒙神祝福的时候，那么果然是这样子。那今天你去看不行了，因为我们知道，因为以色列人背叛神以后，那个地就受了咒诅，所以你那里所找到的葡萄跟台湾找到的差不多，你全世界各地都是一样，你不会说是今天呢，你拿一只手就可以把一挂葡萄拿起来，那你不需要2个人来抬一挂的葡萄。那么今天很多弟兄姊妹，你知道刚刚去这个去年呢，有许多人到以色列去参观，他们很失望，你知道。为什么很失望呢？在他们的印象里面呢，那约旦河一定是美得不得了，但是呢真的去过的人呢，结果发现约旦河啊，比如你所看见那个水沟啊，好像也差不了太多，你如果真的车子经过的话，那他们忘记了那个并不是圣经里面所形容那个时候约旦河，那个约旦河是经过了以色列多少年背叛的历史，其中有人在那里喊说，定他十字架，定他十字架，愿流这血的人，又与流这人的血归在我们的身上。那弟兄姊妹，你看那块地受了咒诅，所以不光是地受了咒诅不能够出出田产，那么你看见连那些河流，我们知道也经过各种的风化，也经过各种的因素，现在你看见本来是约旦河是像本来是个非常雄壮的一条河，结果现在你去看，有的时候你真的走下去的话，很多地方你几乎觉得很窄很窄，所以难怪有的人觉得这个怎么能受浸呢，这个点点水就可以了，因为那个约旦河你不可能把一个人浸下去，是不是呢？因为你很明显的，所以有人说呢，你如果到现在去看的话，那是这样，但是不要忘记，那是这块地受了咒诅以后，这个以色列人他们派探子到北方去，到迦南去探的时候，他们是探整个的迦南，然后现在他们来到了迦南的迦南，就是迦南的最好最好的一块地方。那块地方呢，他们果然找到了他们最好的土产，因为是流奶与蜜之地嘛，所以现在他们就给了我们全世界最好的葡萄。所以最大的葡萄最好的出产是在迦南地里面有一块地方叫做希伯伦，那这个希伯伦乃是迦南的迦南，那意思就是说乃是指着神旨意的最中心最中心来说，那里的这个什么东西，那里的土产是最好最好的， 但是不要忘记，圣经告诉我们，那里也是伟人所在的地方，因为伟人都占据那个地方。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在迦南地，如果你要享受